川普胜选后，移民大军惨立，应派人物出任防长。五角大楼允许承包商向乌克兰修理美提供武器。瑞士高等学府循国际制裁防中共间谍活动。德国或将提前大选。日本首相谴责中俄军机侵犯领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享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胜选后大批移民面临被驱逐。据报道，在选举日，一支庞大的队伍3000人正在进入美国边境。在11月6号，当移民和所有人开始注意到唐纳德·川普刚刚成为总统，墨西哥当局开始行动，并开始接触这个大型团体，试图减少这个大型团体继续向北行进，从黑帕斯州北部向墨西哥北部边境前进。而在美国，移民们开始被告知回去并正确地进行你的流程。当问到非法移民对现在川普获得总统选举并成为第47任总统的看法，他们说他们完全失望了，他们本以为何锦丽会赢。川普11月7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话采访时表示，上任后其中一项首要之务就是遣返非法移民，加强边界保安，防止非法移民大举涌入。川普受访时亦表示，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胜选原因之一。民众想要有边界，人们希望移民进入美国，但他们必须是合法入境。至于要遣返几多非法移民，选前川普阵营说法不一，但是川普副手曼斯则指出会从100万人起跳。当 NBC 防员问及这个驱逐计划的代价时，川普答道，这个不是几多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别无选择，人们遭到残害，毒枭可以摧毁国家，而现在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不会留在这里，我会不计代价这样做。目前仍不清楚美国境内有几多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代局长莱克莱特纳7月受访时说，大规模驱逐对于后勤和财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曾在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参与移民事务的两名前官员透露，这个工作必须由多个联邦机构之间协助执行，包括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曾暗示他对于调动美国现役部队进行国内执法及执行大规模驱逐出境持开放态度。美国边境目前已有数以千人部队驻扎，包括现役和预备役官士兵以及国民兵，但消息官员表示，这些部队亦可能奉命调派到美国各市区，以协助执行川普在竞选期间屡次提及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计划。另外，据美国 Political 报道， 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正获得考虑出任川普第二政府的国防部长。据报道，罗杰斯是川普国防部长潜在人选中的一匹黑马。一位知情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数码新闻，川普政权交接团队已经联系罗杰斯，另有三名知情人士向 Political 透露，罗杰斯正获得考虑出掌五角大楼。川普政权交接团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罗杰斯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罗杰斯是一位保守派，2002年首度当选，随后一路连任至今。共和党2023年在众院占多数后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号更因没有对手参选而自动连任。虽然罗杰斯资历深，但相对低调，和川普的个人关系亦不如国防部或其他国安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一样密切，却是众院最强硬的国防鹰派之一，还是强大的政治盟友和川普捍卫者。 Political 报道，众院的共和党人反对为乌克兰提供新资金的声浪加剧，但罗杰斯一直强烈主张美国援助乌国。 Political 指出，川普反对为乌克兰提供新资金，而是承诺和俄罗斯谈判以结束战争。尽管罗杰斯主张援乌，却亦在接任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无奈表示，需要说服乌俄两国走向谈判台以结束战争。根据此前新闻，国防部长的其他热门人选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佛州的共和党籍佛州联邦众议员华兹，另一位传闻中的热门人选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柯顿据报已经主动退出。另有两位知情人士告诉霍士数码新闻，众议院共和党团目前的第四号人物，党团会议主席兼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正或讨论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潜在候选人。五角大楼近日表示，将允许少数美国承包商在乌克兰境内维护和修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方面的策略调整，目的是确保提供的武器能够迅速得到修复，并继续在战斗中发挥作用。这次政策变化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做出的，并受到乌克兰目前复杂战况的推动。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承包商主要从事武器维修和维护工作，而不会参与战斗。这些承包商的工作地点将远离前线，以避免直接面临战斗风险。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不过，由于维修和修复工作必须通过影片会议或其他远程手段完成，且乌克兰的设施和人员资源有限，很多美制武器在战斗中出现损坏之后，修复进度相对缓慢。五角大楼认为，放松承包商限制将有助于加速维修过程，确保乌克兰军队能够快速恢复使用这些高端武器。一些美方官员透露，目前乌克兰军队中的很多美国武器因损坏而停用，修复周期过长已经影响了战斗力。通过允许承包商直接参与维修，乌克兰可以更及时地恢复战斗力。这项政策转变亦反映了美国在乌克兰的战略调整，旨在在不直接与俄罗斯交战的前提下，进一步支持基辅应对莫斯科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在拜登总统任期结束前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此举被视为在川普可能重新执政前确保乌克兰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五角大楼这次允许承包商在乌克兰执行维修任务，是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重要补充，亦是面对长期战争中的后勤挑战所作出的战略调整。这一政策变化既是对乌克兰急需修复美制武器的回应，亦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前提下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一种保障。 日前，瑞士高等院校正根据国际制裁规定，严格审查来自高风险国家的学生和研究项目，尤其是涉及军事或间谍活动的潜在风险。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瑞士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越来越注重防范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受制裁国家的学术合作和人员流动。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美中对抗加剧，西方国家对多个国家实施了经济和技术制裁，瑞士亦在不断调整其科研合作政策，特别是涉及军民两用技术，比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研究，瑞士高校必须更加谨慎，确保这些技术不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近期发布了新政策，明确表示来自高风险国家的申请者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除了严格审查个人申请，瑞士高校在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高校的合作中，亦必须谨慎评估每个合作项目的性质。瑞士大学联盟指出，具体审查工作由各大学在其自主权范围内进行，并依据相应法律框架来执行。在欧洲范围内，欧盟亦正在加强对科研间谍活动的防范。今年五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包含14项非约束性建议的清单，旨在帮助各成员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防范知识转移的风险，尤其是防止外部势力对敏感科研成果的干预。随着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升温，瑞士高校对国际合作的审查力度显著增强，特别是在涉及敏感技术和潜在军事应用的领域。这些措施不单止关乎国家安全，亦对全球科研合作模式带来深远影响。目前德国政府正面临政治危机，联邦总理所以持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在预算问题上的分歧无法调和，导致联盟彻底崩溃。现在德国提前举行联邦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德国经济和能源问题日益严重，企业界担忧此时的政治动荡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德国工商总会主席曼斯勒本指出，德国急需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和经济停滞的问题，但是执政联盟的解体令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事件的导火索是社民党总理索尔茨与自民党在预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为了解决僵局，索尔茨在11月初决定解雇自民党籍的财长林德纳，并任命经济顾问库基斯为新财长。不过林德纳和其他自民党成员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很多自民党成员辞去政府职务，导致政府联盟彻底瓦解。即使总理索尔茨试图通过与六党合作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来稳定局势，他的努力仍未得到实质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索尔茨希望通过议会获得支持。梅尔茨在与索尔茨会谈后表示，现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立即进行信任投票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随后梅尔茨与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进行了会晤，施泰因曼尔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无法恢复正常运作，他将准备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目前德国政局扑朔迷离，国家政治进入过渡期，未来政府的组成尚不明朗。政治分析师斯特凡马尔沙尔指出，德国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转捩点，未来几个月内德国的政治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11月9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卫队阅兵式上严厉谴责中共和俄罗斯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称此举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完全无法接受。他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日本将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以确保国民的生命与安全。石破茂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特别是面对北韩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威胁，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中。 为应对这些挑战，石破谋重申，日本将加强外交和防卫力量的平衡，力图构建更加稳固的安全防线。在讲话中，石破谋特别提到，近期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提升两国合作的层次和广度。为此，日本将从2025财年开始采购多达400枚战斧导弹，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具备较强的隐身能力，能够从敌人防线外发起打击，极大增强日本的战略威慑力。石破茂仲表示，日本自卫队将重点发展防区外导弹等新型武器系统，确保能够在远离敌人火力范围的情况下进行精确打击。他强调，除了增强武器装备，日本还计划改善自卫官待遇，提升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石破茂承诺将亲自主持由各相关各僚参加的会议，尽快落实改善自卫官待遇的计划。今年适逢自卫队成立70周年，阅兵式作为一年一度的重要仪式，展示了日本自卫队的最新装备与部队素质。这次阅兵中约800名自卫队员参加，坦克、装甲车及 F-35 战斗机等武器系统进行了检阅与飞行表演。石破茂在检阅仪式结束之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保护日本的独立与和平，确保国家安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